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啊，墨学很偷懒的用了2次的时间，一次讲瑜伽菩萨戒的4个波罗夷罪，就是所谓的重罪啊。那么再跟各位谈了障碍布施度跟持戒2个波罗蜜啊，就2个菩萨行非常重要的前2个。有关的瑜伽菩萨戒的内容，那么没有全讲，理由是因为有很好的讲戒的录音带，MP3 是可以听取的。那么我是非常希望各位学长能够仔细的花时间，依我们的约定，就是我们就从这几个礼拜开始呢，都要好好的去每天呢、啊，如果各位有早课的时间，或者是你每天定课的时间。你就去好好的读瑜伽菩萨戒，啊，那么就随着慢慢的读诵，那么顺着这个文呢，你自己去思维，那么思维什么重点呢？不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是在他的戒行戒相的持范里面呢，去思维我们对事以及起造三业的时候，那个对行为的一种价值判断。那么在价值判断的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跟成佛，我想是绝对关系的，就是所谓的菩提心，就是那种简单的讲，就是兼具的中道第一谛的智慧，以及呢大慈大悲的本愿力，怎么样能够把这2样东西无止境的完成，而又能够不退转、不疲不厌，做到这样的地步，跟佛一般的用心。这个就是所谓的菩提心，所以试着你们去看，为什么在那样子的菩萨戒制定的过程背后啊，在做与不做的过程，你自己怎么样用心，那个心地、那个动机很深层的部分啊，非常深层的部分，自己真实去体会一下。其实，尤其这段时间呢、啊，那种体会在我心里面的撞击其实是蛮大的，蛮大的，感觉起来。总是觉得，对，我们要么就是偏智慧，要么呢就烂慈悲。怎么样平衡智慧跟理性跟慈悲的感性？那么那种所谓的理性感性，又不像我们世间学里面所谓的那种理性跟感性，那种其实是不相妨碍的。可是对我们做起来，如果还需要一直努力去找平衡点，表示我们对两边个别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并不圆满的。所以。每次一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就觉得对自己的这种学佛心态的正确与否，都会有很大的挑战。那种挑战，相对的，当然替代而起的，就是对三宝的那种过去不能比的信心跟恭敬。那么乃至于呢，见到每次自己啊，又在蠢动的那一念习气心的时候呢。那种心里面伴随着而起的那种惭愧，那么更觉得怎么样能够做到260中的每一个念头都是在修行啊，而且修什么呢？就是修这一念菩提心。所以我过去也曾经也讲了什么什么中道第一谛，现在也不太爱谈那样的东西了，也不谈什么自性清净心。当然这些都不错，不过这种心基本上来讲都还是形容词的成分多一点。对我们来讲，就是感觉啊，它就是好像很无比的高尚这样子。可是菩提心是非常实践，非常实践的。你看看你每一个念头，你每做一件事情，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的目的，你的存心，你有没有想要鞠躬？你有没有想要完成？你有没有想要停在什么样的阶段？这种自我设限，其实就是障碍菩提心的因素。怎么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设底线啊？不设底线，那么也比甲比乙比比比起以前呢，更能够了解普贤十大愿。我最不了解的一个愿就是恒顺众生。恒顺众生真的不是顺着众生要做什么做什么，而是确实能够做到瑜伽菩萨戒所讲到的，你的菩提心要能够一直不断的增上到一点都不妨碍到6度4摄。自然而然从本性当中流露，而不生任何一点的妨碍。如果你在实践6度4摄的过程当中，会有心里面一点流难的话， 那表示你的菩提心是有问题的。那么如果这个是有问题的话，表示你智慧还不圆满。那么如果你以为你有对法义的一定程度的了解的话，其实你应该回来好好再反省一下，你对那个道理真懂吗？真懂吗？你对那个道理难道就是一种脑袋瓜的明白而已吗？那它跟生命上的实践为什么总感觉有一个距离？我怎么老是要去找那种平衡感干什么呢？那个就是妨碍，就是妨碍，就是牵挂。那么越在这个地方体会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昨天去师大中道社给一些学弟妹们演讲啊，他们也有一个同学在问起说，我们每天做早课的时候呢，怎么样保任我们这份心好好的修行。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关键了，任何一个功课其实它的作用都不只是在当下的功德，而是那个功德力能够认识其心啊，认识我们的心啊。那么在我们每一刹那的行住坐卧过程当中的念头生灭处，能够在那边发起道的力量啊，道的力量。所以我再次用这么简短的节前的话哈，劝各位真的要好好在戒法的学习上，尤其他在他的开遮持犯的文字叙述里面呢，真的用心思维。因为我们去读诵其实只是做到文啊，做到文。那么怎么样能够如理思维，乃至于在二六十中真的去如法这样去修正我的行为，不只是你的想法想通那个道理而已。想通那个道理只是思考啊，只是思考。确实能够去修正我的身与意的造作，那个造作一定有个意念当背景。有些时候呢，多半的很多时候大概都是下意识的啊，不自觉的啊，不自觉的。那么怎么样能够让这种不自觉的习气呢能够减少，让每一个念头你去造作都是非常自然的流露，但是却是明明白白的。这就是我们在学戒过程当中，其实那个戒假定这样学的话，它除了能够慢慢培养起我们自律的生活习惯之外啊，光是这一项其实我们觉得好处就很多了。你就不会落三落四忘东忘四，然后行为走动起来就是莽莽撞撞的，能够培养起我们曾经在声闻地学习过的沙门庄严那13种相啊。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真的是在于我们的身与意能够变成一件事啊，在一心当中能够去摄持安住不乱啊，这就是菩提心整个修学的基本。那么由此也可以表现出其实我对于学法的一种心态以及习惯上的改变。过去呢，我是喜欢读很难的东西，当然读很难有法义上的钻研仍然还是我的兴趣啊。不过慢慢的觉得像我这一次跟各位一起来学习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我其实原则上已经不太着重在文义上跟各位的说明解释。我几乎已经开始把这样一部智者大师的书啊当做一个修行指南，他每次讲到什么地方我就真实去找行法啊，去跟他配合。那么虽然我不能够详细的为各位学长每一字每一句的去消文解释，那因为他都有可以学习很好的素材来源。所以我希望我们是同修啊，一起共同学习，随着智者大师的抉择，我就让他安排这样的次第。既然这一部书叫做《禅波罗蜜的次第法门》，那他让次第抉择是经过他的实证性的经验，以及他饱读经论，他个人的心得啊。那纵使会被他骗，我觉得我们就实验过嘛，实验过。那么天台教官在当今佛教界，我想是汉传佛教的第一把交椅了，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是应该好好随着他老人家的抉择，真实约他所抉择的刑法真实去实践。我觉得真的只要我们有心这样去实践啊，那个心得是每一个人啊，那都不受限于我个人的讲解。我觉得在法义上啊理解生生世世，对不对？生生世世，乃至有机会到阿弥陀佛国那边亲自听阿弥陀佛讲经，那不是更好？所以我们当今这个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的过程当中，似乎应该以修行为前导，然后呢把解啊拿来去除掉行门上的疑惑，这个为上。那么其他的一些部分比较深的那个部分，我觉得真的是随缘尽分啊，随缘尽分。 那我们在行门基础够好的情况底下再去用功，我觉得大有机会啊，大有机会。何况再深的道理都还要能够实践，那我们直接从实践上下手，其实不是又省了很大的一条弯路嘛？哦，我是这样的建议跟心得，真是我越来越有这样子一个感受啊，所以把这样子一个学习方式跟各位分享。好，我们今天从哪里开始学习呢？既然把戒稍微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就要从既然我们受了戒，也开始正在一直不断的学习戒的开遮持犯，那么接下来要干什么？接下来就当然就希望我们腿子盘起来的时候，或者是用心在经教上读诵的时候，你就可以跟那个法义相应，对不对？就可以悟入甚深的慧观，然后这个妙慧所产生出来的观的力量，能够对治的烦恼，乃至于有一天你的烦恼的根那个种子啊习气能够永断，成就阿罗汉或者是圣道的一个最高的极致，就是佛。所以既然要这么做的话呢，我们还是反复这点我们都很承认，对不对？那么既然我们越来越每一天的学戒读法义，对于法义的正确有了一个正念了以后，我们还需要有另外一种能力，就叫正知。以上就是在建立正念，正念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能解脱的，什么是不受苦的，什么是不要再去造轮回因的，这些道理我们都确实懂了以后呢，烁烁不断的啊，增上我们的熏我们这个正念的种子。那么有了这个正念为基础以后呢，只要我的身与意的造作或六根触境升起的念头，只要违背这个正念，那我们就知道它是有过患，我们就升起了我执法执。在这个时候，这种心呢、啊，就叫做正知。所以正念跟正知可以说是修学禅、修学定基础的两个力量。所以我们要花时间用文思之良栽培正念，可是更能够让这个正念保持一直不断的增上的一种功力啊，就在正知。我们能够用正知的心呢、啊，安住在所有一切境界的当头。所以呢，我们在五种定之量当中的第五门啊，用瑜伽师利论的抉择来讲，就是正知而住。这件事情呢，就是叫我们在入定、出定，心都能够靠在道上，唯一的保证。如果没有正知力的话，我们心偏了，可能偏到昏沉的一边，可能偏到调举的一边，乃至于发起最近智宗法师终于要讲安心之道了，他讲了很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情绪管理啊，怎么样佛法来做好情绪管理的那个东西。其实目前非常普遍的，其实多半的人都有所谓的躁或郁的一种情绪障碍的倾向。那么昨天在演讲的时候也曾经跟他们谈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会有躁郁的倾向，其实就是因为没有修止观嘛。当你心态散乱调举的时候，你止不下来，当你心态沉默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把它抬起来，因为你没有人生目标，你没有值得奋斗的东西。所以呢，当你开始觉得感觉无力感的时候，你心就沉默嘛。那么佛法有一个很根本的，可以说是免疫能力的一种药方，就是止跟观，就是止跟观。所以呢，真实如果我们真的在深入经教之前，能够把止观所谓的禅般若蜜这个行门呢，确实做好，那有一天我们能够做到定慧等持，对不对？止观双运，乃至于呢解行并重，其实就是指日可待。可是就差我们这个力量出不来。所以呢，以上可以说是电力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受戒，其实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与意根本不关心的，对不对？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当我们去受了戒之后呢，尤其继续去学戒，就知道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受苦的，有些东西是会让我们三界六道受因的啊，受那个果报的。所以呢，当我们有这个正念之后呢，就需要进一步的正知。那正知就有两个结果，第一个 OK 我还在道上，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又犯了，对不对？我又有了犯行了。那么犯行出来了以后呢，轻罪就责心忏就可以了，就自己心里面有一点对自己的苛责，然后告诉自己后不复造，这是对轻罪。那么如果对重罪的话呢，就要在三宝面前，乃至于呢要在清净比丘，就是我们的戒和尚阿舍离面前呢亲自发漏，那么如法的做取向或做法忏。 那么如果你对法义很深刻的话呢，直接去修礼官的无声忏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到忏悔这一篇啊。那这一篇在智德大师的这本书里面呢篇幅还蛮大的啊，篇幅还蛮大的，所以我们正式有这个引言呢进到学习忏悔。我们就先把智德大师在本子里面的文字哈，大概学习过，回过头来我们再来学习法藏法师编的这个法华三昧忏的这个复兴集注啊。那么我们今天能不能学得到我不知道哈，不过我们先翻开到39页，从倒数第六行广明慈范者那个地方，我们再重新稍微节前复习一下。那我们从果青老法师的七步骤学习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学戒其实就是在学戒行戒相的开遮持范，对不对？那我们看看呢智德大师为我们把整个戒行的持范相大概把它分级分成十段那这十段呢我曾经大概跟各位报告过一次。那么前三个所谓持不缺戒不破戒不穿戒这三者呢底下的举例啊都是以比丘戒啊或比丘尼戒为主要的。那么对我们在家人而言呢这三条啊其实就相当于五戒十善啊，各位不妨写一下。只要你能够把五戒十善做到什么地步呢，做到一个都不缺，意思就是说你在佛前是做大誓愿，说这五戒十善我是尽心，对不对？尽行受，我要持守不犯，对不对？你至少在受戒的时候，你不能够受说我只守不杀生戒我只守道戒这叫做不完整，一定要全分满分戒都要愿意愿意去好好的持守，这个叫不缺。那么再者呢，你既然已经受了就不要破，对不对？那么不要破戒就是说不要去接近染缘，如果你去接近容易让你破戒的因缘的话呢，那当然你就会有机会破戒了那么再者就是不穿不穿的意思就是说你应当要对二六十中的一切境界因缘呢要有警觉性。那么去穿者就是你如果失去了那个警觉性，心要么掉在昏沉或掉举一边，威仪假定不谨慎的话，你就容易亲近到容易破戒的因缘，可是你完全没有正知力，完全不察觉，没有警觉力。那么只要你亲近了那个染缘力量大了以后，你就容易怎么样破戒嘛。所以呢第三个所谓的不穿戒其实指的就是那种小小的威仪戒怎么能够在威仪当中呢保持高度的自律的警觉性警觉性。所以虽然比丘尼戒我们并不适合不过我们在学习五戒十善戒其实也要用这三个精神。第一个要有勇气要有成就圣道传承佛法的那种担当跟勇气。我虽然不是出家人，但是我要能够传承佛法。传承佛法对我们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当大法师讲经的料，但是呢我就在自己的三业造作上能够做到清净，对不对？能够做到清净，去实践这个清净的佛法，这就是先做到愿意去持守满分戒的不缺。二者不去接近染犯的因缘，这叫做不破。第三者在威仪上要有正知而住这种警觉力。那么威仪呢能够保持庄严清净，只要威仪能够清净，染缘就不容易在我们身边相应。那么染缘只要并不相应，那么自然而然你就没有破戒的可能性，所以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容易非常清净非常清净。所以有人受了五戒了都还不敢跟同事讲说我受五戒了我吃素有什么怕讲的呢这其实让身边的人都能够知道我对生活有这样的抉择，而且常常呢用很善巧的方式跟同事呢去分享这个观念，不要太对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用宗教的论述方式去讲不这样子的话就下地狱那个话太严重了。就像我们现在劝别人吃素其实或者是守五戒等等的，其实就告诉大家说这样子可以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对不对？没有烦恼乃至于生活或健康，从这样子的角度，从改善生活品质的角度，从让自己不要妄念纷飞，从让自己能够三业清净，每天过得积极快乐，对不对？微笑总是挂在脸庞上，让别人看到说哎呀原来守五戒可以守得这么样清凉自在， 那么自然而然就可以感动别人也这样去做。如果你收起五戒十善搞起来这样子苦兮兮的，谁敢去受啊？就不敢了。所以你不但不能去度众生，你反而会妨碍众生的法身慧命哦。所以确实要能够做到清凉自在，因为戒的本意就是清凉，就是自在。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它用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品质，提升我的生活品质，就在我今天行为的当下创造一个人间净土，让大家觉得这样生活品质是不是比较好呢？这样子的情绪是不是比较自在呢？那么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比较快乐满意呢？我觉得我们是向别人推销而且展现一个这样子的生活品质啊，所以这个是这三个。那么能够做好这三个，自然就出现第四个无暇戒。那么无暇戒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能够不缺不破不穿，你就没有后悔的可能性嘛，你就不会有说啊我刚刚做错了，或者是这个有些需要擦屁股的东西，你根本没有这些啊、这个犯戒以后，或者是生活啊混淆放逸懈怠之后的那种悔恨心，没有，自然而然你就可以生活非常的清净，清净就谓之无暇。这样的话呢，你随时随地心就定定的，虽然你不见得打坐，可是心就是定定的。所以他说啊，无暇戒就是心不杂乱，心不杂乱，你的行为也不杂乱，非常单纯有规律，培养一个自律的生活方式。那么这样呢，你慢慢的残取的心呢，脑害的心呢，这种正知力啊非常的强，你不会让这些烦恼有机会生起来，对不对？每天生活就非常的轻松自在，虽然不盘起腿来打坐，你心也是永远定定的，乃至于你腿子一盘起来，你很快就有初分的定，乃至于清安会生起来。所以这种戒是用定来摄住身心啊，所以这种戒呢也叫做定供戒。只要你三业是清净的，三业是清安摄住的，那么你就发定，发定以后呢，心就不会啊狂躁的去闪动，那么自然而然呢，你身心就会很清安啊，就会发起欢喜安乐的心，这是无暇戒。那么如果你的定的功夫够好了之后呢，你就会发觉，我每天虽然一样要工作，一样要生活，一样要处理很多的家事，可是因为心比较定，就不会闹情绪，就不会有情绪上的困扰跟障碍。于是呢，你会发觉过去或者是随着每一周我进行或自己读或者听善知识所说的法义呢，很容易在心里面能够怎么样流露出来，就经常会在生活当中咀嚼那个法义，乃至于呢，哎，你就开始慢慢的了解四谛是六行观的意思，升起对苦地的忍慧啊，所以呢，他说发起苦忍的智慧，这种力量呢叫做道共戒。我们讲浅白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做到第四个等级无暇戒的水准，你心是定的，心是定的。如果我们又有一些文思智慧的资粮，你就容易跟这个道相应嘛。所以在一切业处，所以在一切身与意的造业之处，你就容易去兴起一些道的思维，对不对？那么这些法义呢，随时随地伴随着我的心念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就可以观照，你可以观照无常苦空无我，这个就是苦地的四行观，对不对？乃至到这个极地灭地道地，它里面所引申的所有法相，代表在生活作息当中一种实践的方式，你慢慢慢慢的越来越明白啊，越来越明白，乃至于呢，能够进一步对唯识或者是般若无我的道理或空的道理，能够很深入的用实践、用生命的体验去了解它，不只是用文字解释的方式去了解它，你就发觉所有这些佛所讲的道理是可以做得到的，是可以做得到的。这个叫做随道戒。什么叫做随道呢？就是业所行处呢，道必共生，你就可以把业转成道。那么慢慢的呢，你就不会依业力往生，对不对？你就很清楚的依着道力回向功德，依着自己的愿，对不对？很自在的决定我要去哪里，所以就不会再有恐慌，对所谓生死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安顿，不会，于是对生死没有那种没办法安顿下来的恐惧心了之后呢，你的心当然就更自在了，对不对？这是戒的功德哦，这还是戒哦。慢慢你的戒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呢，第六叫做无着戒。无着戒呢，就是前面呢 先能够做到像那个所谓的苦谛乃至于四谛的十六行观，其实就是智慧。智慧断什么呢？断见烦恼。那智慧先断见烦恼。那么进一步呢要去断思惑。前面那个道共戒的部分呢是断见惑。那么见惑呢是慢慢累积慧智量。到了有一天啪嗒电光火石，对不对？你就开悟。所谓开悟，我们一般讲的所谓开悟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开显般若无分别智。对不对？当你加行道成熟之后呢，一心见道，你就可以开显你的般若无分别智。那个呢你就是顿断见惑。啊，把八十一品见惑一念心全部永断。那接着一步呢就要开始要断欲界九品的思惑，那接着再修到位呢继续对于所谓的色界无色界的思惑。啊，对思惑一品一品的慢慢断。这就是断律一界。啊，断律一界。所以到这个地步呢，你从欲界断了以后呢，进一步把色爱无色爱，最后到贪嗔都断尽，留着无明还没有清啊，还没有完全永断的情况底下，这个时候依我们在家的身份来讲的话呢，经教集论讲得很清楚，你就有机会一生能够证到三果啊，一生就可以证到三果。那么如果真实用功的话，心不杂乱的话，真的，如果我们现在还年轻啊，那个妙老还讲了一句话，心中爱无烂，因为你还有心肺功能，因为如果你有气喘啊，或者是心跳啊，心率不整了，静坐是很难的，非常难的，所以他说心脏要好，心肺功能要好，那么你也够年轻，早早的把这些文思的资粮能够积极完备，那么呢，你能够止观相应，其实做到这个地步，他老人家一直保证不难，但是要用功要精进，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就进一步断欲界，就是三界的失惑啊，三界失惑，这个时候就已经在修到位了哦，这时候就已经在修到位了。那么这个进一步呢，就是持自所暂戒。什么叫自所暂戒？就是回小向大，因为你断见失惑是共二乘，啊，共声闻乘跟缘觉乘。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呢，对自己的解脱有决定把握了以后，你哦，雅定有机会再有那个菩萨的善种子起来的时候啊，你敦促自己发起菩提心就不是太难的事情。所以我劝各位，真的还没有深入去学定之前，先要能够多读菩萨戒，道理就是这个，把这个菩提心的种子种深一点，种深一点。等到你对生死解脱有把握了，你这个时候要去发起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就不是太难的。可是如果你对这一点没有把握的话，今天我再怎么跟各位讲菩提心这件事情，老实讲，对许多人来讲，要么变成爱见大悲，对不对？生生世世投出陀磨，好称说自己在行菩萨道，对，可是一点解脱的能力都没有，对不对？都随着业力流转，你哪有力量去度众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应该把解脱道这件事情要学清楚，自己心里面有把握了以后呢，你菩萨戒的种子呢能够熏习菩提心够深，这个时候你能够在这个时候发起菩提心，为一切众生，为令一切众生也跟你一样能够解脱一切的烦恼。你发觉活在那种颠倒的生活里面实在太冤枉，一切有为法你真实已经在这个时候已经能够做到什么地步，你真的可以观察到一切有为法真实的如化如幻，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什么事情不久住，你贪着什么，你贪着什么。可是你看到周边的一切众生，有些时候可能包括自己的最亲爱的眷属在内，他没办法真实学佛，对佛法一点都不好要。可是你这个时候你发觉你再急也没有用，再急也没有用，你只能生生世世发愿陪他们，懂吗？可是你要用解脱的能力陪，你有解脱的能力，在这个时候呢，你就以观察母亲的啊，就是修心七要的第一个啊，观察母亲的恩爱这件事情，就是说我生生世世有这么多的母亲，她对我这么的好，我恩情没有办法报其一分，所以站在知恩报恩的立场，我怎么样能够敦促自己发起菩提心？用这样的方法，你这个时候呢，就会把菩萨戒，因为菩萨戒是生生世世有效的。所以或许我们今天能够听闻佛法多半的理由是因为我们过去生有这一类的种子。 所以只要你对解脱道有把握，身心能够有点自在了，你的愿力大过于你的业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再把这个过去生曾经持守过或者这一辈子曾经受过的菩萨戒再拿来六度四摄法上中去实践，就不是太难的。当你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的持戒学戒的等级就到了第七，所谓自所暂戒。这个时候就会让十方三世一切佛，对不对，诸佛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所有的护法菩萨随侍左右，对不对，为你庄严道场、清净道场。那个时候的力量啊，你自己都可以真实感受啊，都可以 真实感受。你心发什么愿，你那个愿就很容易相应啊，很容易相应。这是自所暂戒的功德相。那么到了第八，就到了自在戒。那么自在戒就是说，你在种种破戒的因缘，你会发觉你得到自在，你会发觉。尤其像我们读到菩萨戒，我特别还跟各位谈到那个障碍持戒波罗蜜里面有一段啊，就是共生闻戒跟不共生闻戒的部分。其中谈到不共生闻戒的部分，对于五戒的持犯，如果以菩萨戒的眼光来看的话呢，有些时候站在利益众生为前提，为了能够让六度四摄法利益更多的众生，我甘愿为众生代受其苦而下地狱，我都一点都不畏惧。用这样子的心得啊，心力的功德呢，真实去犯那个戒，而心中不会畏惧，对于业果没有任何的害怕。到这个地步啊，真的就是生死自在。这个时候真的你能够做到把你的头目脑髓都能够布施出去，一点都不会有后悔。到这个地步，第八个自在戒，这都是恐怕都是法身大师以上菩萨才做得到哈。所以对于我们所谓的五戒十善里面呢，本来不应该要犯的戒，可是呢，这个时候如果你真实为了利益众生，你会对于犯戒、代受众生苦、下三恶道等等这些事情不会害怕，而真实得到自在，真实 得到自在。第九叫做具足戒。能够把以上这些做到不相妨碍，能够把这个利益众生的戒啊，跟所谓的解脱证入无余涅槃的上帝戒，那个上帝戒就是证的无余涅槃的戒，就是其实就是比丘戒或者是比丘尼戒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声闻戒的最高地步啊，最高完美地步，就是能够在前面哈、啊，在前面你还有为了要去实施菩萨戒啊。实践你的菩提心而会有犯了声闻戒的一种犯相，这个差别。可是到了第九个时候呢，这两样东西没有障碍，完全没有犯与不犯的问题，那么就到了所谓的具足戒。那么现在我们台湾所谓的三坛大戒啊，一坛受三个戒，包括声闻戒跟比丘戒这样的，其实它也称为具足戒。它表法的意思就是告诉这些出了家的人说，你们这一辈子就是要在解脱道这件事情上跟菩萨道这件事情上能够做众生的表率，能够做到圆融，你就是在佛三宝面前要发誓，在十师面前要发誓，我要能够具足声闻戒跟菩萨戒，圆融没有障碍，我要做一个出家的菩萨，我要做个出家的菩萨。这件事情很难的，你知道吗？如果你对戒法稍微有点了解的话，你去看他的戒行戒相，开遮吃饭，几乎你会发现，你只要去用心守声闻戒，你一定会犯菩萨戒。你如果要去持守菩萨戒，你一定会犯声闻戒。你怎么能够做到圆融无碍？不容易啊！像我们在十地啊，一定要到五地以上，到第六地啊，般若蜜的那一地的时候，才能够做到什么真熟二地没有障碍。要一直到了九地，才能够得总持陀罗尼，对不对？对于法义的相应，才能够得无障碍。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无止境的学习啊。所以你不要用太短浅的眼光去在现前做与不做当中产生大烦恼。其实为这样子产生烦恼而妨碍修行，其实是很划不来的。因为你毕竟你要相信，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做到那样子身与意的清净度不到那么完美，但是呢，啊，你做起来那样 K K 卡卡哈卡来卡去的，这是我们凡夫的相。我们唯一知道这个是习气嘛，习气现前就只有惭愧一件事情嘛，所以绝对不是说用很高的标准告诉自己，然后最后变成 一口西凉啊，那怎么什么事都不能做？那也不值得啊，那也非常不值得。因为戒是学来清凉自在，学来断烦恼的，学来得定的，不是学来让自己不得自在。然后呢，在这个开车吃饭当中生大烦恼，不止生大烦恼，你还触恼众生，实在是划不来。所以重点是真的自己的意业。在自己生灭起念头的那个东西，你自己要在这个时候关照念头的生灭，在身口的造作上有触犯，那个是我们凡夫的相，你要真身知道惭愧。所以我们接着才会在学戒之后学什么？学忏悔法。忏悔其实就是定学，就是慧学，就是学会怎么样关照我们的身心，就是这个，我们要的是这个效果，而不是把你的生与意的造作搞得跟机器人一样，对不对？最后什么事都不能干，那干脆把自己绑在十字架上，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佛教我们的方法。那么最后能够做到什么？不起灭定啊，不起灭定，能够现诸威仪，这就是什么？法华三昧啊，所有一切大乘大方等的三昧境界所现的。你看看大乘经典里面呢，佛都是入于甚深的三昧，然后呢他三昧的力量能够带领所有一切法会的众生同样入那甚深三昧，不出禅定的境界能够说法。为什么？完全心意相通，完全心意相通，那个就是这个第十个最圆满的，叫做随定界。那就佛来讲，就是守楞严大定啊，守楞严大定就是不起灭境啊，不起灭定能够现种种威仪啊。前者呢就是不变，后者随缘。你能够把不变随缘做到圆融无碍，这就是第十个随定界。那么后面的文章呢，文字大肯就把这十个阶段啊、哦、分成三个。前四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不缺不破不穿，乃至于定供界的第四个无暇界啊、哦、这四个称之为叫做世间境界。当然了，虽然称为世间境界，它也是出世间道的基础，所以呢它也可以是所谓的出世间界。它的道理呢如前面五卷已经抉择过了啊，我们前面五卷已经帮各位画个大表做过整理啊，大理来讲大概都可以分成这三大科。那么前面的四个界的层次呢，主要是所谓能够让我们的世间道得到清净，发起四禅八定，对不对？所以呢第四个就是无暇界，无暇就是定供界。定供界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戒行清净已经足以发起四禅八定的功德，你不会在定的这种功德上有任何的障碍，这是世间清净。当然这种戒体这种戒行也足以让你能够修学出世间道清净啊，这是基础。那么中二你才旁边注明一下，就是第五个跟第六个，就是所谓的随道界跟无着界这两门。这两门呢是真正的所谓出世间境界。你能够把戒用来干什么？用来在定里面发慧。那么你发慧干什么呢？就是在定中所发起的智慧才有能够断见思两种烦恼嘛，对不对？见烦恼就是我们的所知障，思惑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些感情上的错误啊、嗯，就是我们所谓的烦恼障。你能够真实发起戒清净而能够得定，在定中用佛圣言量所发起的智慧真的慢慢从调伏烦恼最后永断烦恼，对不对？那么拔除见思两种障碍啊，见思两种障碍，这个呢叫做出世间道清净。所以呢这两种戒叫做出世间境界，是真正的出世间境界。那么前四个也可以称为出世间境界的理由，是因为它是出世间界的基础。如果没有前四个的基础，你没办法发定的话，你只有大脑思维的智慧是不能断烦恼的啊，是不能断烦恼的。所以呢要以前面四个为基础，那么能够做到断见思恶惑的两种功德，我们才能够叫做出世间道清净。所以这种戒体呢叫做出世间境界。而后四个名称就叫做出世间上上境界，这个真的只有到法身大士做得到，对不对？你看他，我刚才解释，真正的菩萨界能够做到那么样圆满，大概真的我们现在在凡夫位哦，只能够怎么样随缘尽分做啊，修什么？修福德多过于智慧 啊，修福德多过于智慧。但是只要能够真实解脱圆满，发起无生法忍或出果出地的功德，法身大事的阶段，那种智慧啊，那种福报，你要去做到菩萨界里面那种圆满相，乃至于得自在具足随定啊，就是不出啊，不起灭灭尽定，能够现种种威仪。那么这样子的功德呢，那就留给我们智慧跟福报更圆满的时候啊，自然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步啊，我们就建立一个这样的愿景，依这个愿力引导我今天的修行的方式啊，就是我们所谓的以愿导行，这就是这三个的方式。那么底下呢，我们有一段文，我们还随着简单看过来哈。若能如上所受受持，这叫持戒相。所以持戒相有这十个相啊，十个相。那么如果异于上说，就是所谓的梵相啊。那么四名从初心到佛果，就是初发心，就是发大乘菩提心，一直到成就究竟佛果，浅深论持戒跟梵戒的相。所以故经言，为佛一人具境界，于人皆名破戒者。所以你看看，有很多人怕受戒，就是为了怕破戒，因为破戒的罪过就是很重嘛，对不对？有人怕那种罪的罪罚，于是就不敢去学戒，不敢去受戒。今天要空看，除了佛之外，哪一个人不破戒？你告诉我，我们今天就是有缺有穿有破嘛，这是自然的事情。你纵使没有受戒，你还是生烦恼嘛？烦恼就是最明显的破戒相嘛，对不对？今天我们承认我们有烦恼，这就是破戒的相，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你拒绝去学戒，你永远也清净不了啊！你永远清净不了。你说你把佛法道理学几分，你说你能够得什么功德？我绝对不相信。啊，绝对不相信。所以一定要发愿受戒以后好好的学戒，学戒就会更敏锐的发现自己破戒实在太容易了，对不对？升起烦恼太容易了，那么于是见到这种习气，你升起了大惭愧心，可是老是惭愧很干扣，你知道吗？那于是呢，就发觉治疗惭愧只有一种方法嘛，精进在善法上嘛，对不对？精进在无贪无痴的生活方式上。所以你会发觉培养一种自律清净的生活是最简单的方法，对不对？让自己心里面不要再常常落在惭愧的那个无名坑里面，那不就是最好的方式吗？你当生可以成就相当程度的人间净土，那么这种业力强，你随这个业都一定往生净土了，对不对？何况你的愿力信愿行又具足啊，资粮也具足，哪有不往生的道理？那世界一点都不可爱，难道还你要生生世世在这边做这个功德机吗？那没有一点可爱的地方。所以你不管你今天有什么样子学佛的愿，那个意要应当是很精进才对啊，应当很精进的。那么这种精进的心难道不足以敦促我们去学戒吗？不会吧，对不对？那么戒其实就是改善我生活品质的方式嘛，如果让我身心能够做，不要再老是犯了之后才知道，慢慢因为我肯去学戒，心力强了，那么在犯意初起的时候就可以关照得到，令他不犯，慢慢就可以永不复造，慢慢的永断，对不对？永福最后永断，这就是修行嘛，不必安乱，对不对？这就是很简单这一辈子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事情。那么如果连这个都不做，你说连资粮道我们都跨不上去，何况其他？你在这一辈子亲近多少上师，也只是结人缘而已啊，对不对？结人缘而已，他要真实来度你，你也要能够相应，你要能够相应。所以要做到这样的相应，看这句话就足以安心了。为佛一人具境界，我们都是什么破戒相。既然是如此，知道要惭愧，惭愧治疗方式就是精进无贪无嗔无痴。那么自然而然呢，生活清净了以后，你清安就容易发起来嘛。有清安的看能性，你学什么就是什么。哪有愿力不成就的？没有这种可能性啊，没有这种可能性。复四，精明持戒者，但随分随力而修习，令增进，渐渐清净。若不尔者，不能生诸禅定。啊，这个我想这个明白道理。复四，顿行菩萨能以慧方便，从初发心一念之中，即具足持这十种戒。是故经言，发心毕竟二不别。乃至于华严经说，初发心即等正觉，是指这种顿行菩萨，就久修佛法已经是再来人的这种啊，这种他发心 跟佛果，毕竟两者无所差别。那这是对这一类的顿行菩萨。你看哈，智者大师的抉择哈，先从十门持犯相来告诉我们，好好的次第修行。而次第修行，如果你生生世世真的这样精进的话呢，你有一生如果真的再来娑婆世界，你就八相成道成佛嘛，对不对？或者来这边呢，趁愿再来嘛，当个菩萨，真实当一个相似或者是这个分证的位的菩萨啊，不再只是做个礼级的菩萨啊，不是只是名字的一种假菩萨了。我们这样真的要做的话，就真的要做个大菩萨啊。那么趁愿力再来，这个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每一个篇章哈，觉智的大师都从次第到圆融，对不对？你次第做到很熟练，自然圆融就现前嘛。不是说你一心当然具足万法，但是你没有，你一直被障碍限住的话，你说你要具足万法，你那个德相现不出来。好，所以不要一直在那边钻研说我怎么样能够顿，那种顿可能变成很迟钝的顿，对不对？他就不没有意思了。那么接着呢，第三名复发相，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犯戒以后呢，能够得到戒体的清净呢？就是复发。复是障碍，能够把这个障碍弄成清净了，然后呢发起，发就是指发禅定啊，发起禅定。那么底下呢分作两科，第一科呢证明复发，第二个是简别定的差别。他说什么叫复发相，云何名复发相，底下就解释了，行者持戒能够发禅定，破戒就会复，复就是障碍，就会障碍禅定。这就是标准的复发相，意思就是说复，为什么复，就是因为我破戒只会障碍禅定。那么发怎么发，我的禅定怎么发，就是你持戒清净就会发。如果各位有去读阿姜茶的书哈，因为阿姜茶他标准的被称为森林比丘，对不对？他每年都会两年进森林里面去，对不对？就带着他禅杖啊，那个一个布袋里面就是三衣一钵，对不对？然后呢顶多就是一顶蚊帐啊，就这样子进森林里面去。那么有人就问他说，你进到里面去，那个孟加拉，就是印度跟孟加拉边境那个地方，可是有孟加拉虎啊，你都知道那老虎可是吃人的。他说你们这群比丘僧团到里面不会被老虎伤害吗？你们有没有出家人受伤过？他说有。他说他老实讲是有。他说那你有没有分析过有的原因是什么？两个，持戒不精进。那个被老虎伤到的都是那些持戒不清净的啊，要不然呢就是没有好好待在僧团的啊，没有按照整个生活位移作息的人啊，自己啊特意独行，显意惑众，这样的人。那么如果你真的依众靠众，随众修行，那么又持戒清净，在那里啊，所有一切伤害友情的那种因素啊，避之远远的，他也会当护法。所以我相信他老人家说的是没错的，真的是没错的啊。这个我们在中国很多的清净大德、菩萨大德都世界那样像，印光大师晚年闭关，连蟑螂蚂蚁都搬家。